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很多人因对基督徒没有好感，就轻看基督信仰，对教会嗤之以鼻，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遗憾。其实上帝拯救的从来都不是自以为义的好人，而是承认自己为不义的罪人。教会也从来都不是好人俱乐部，而是罪人急救室。我们选择相信耶稣，并不是道德高尚，而是深知自己灵魂的顽疾需要那位拯救者的医治。正如基甸和其他士师领袖，他们满身缺憾，甚至某些地方比普通人更糟糕，但这并不妨碍神使用他们。所以真不必因为基督徒的不完美而跌倒，更不要用对人的偏见去审判神。基督信仰既不是道德整容，也不是精神寄托，而是叫人遇见那位永远信实、大有盼望和依靠的生命之主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6:34到7:22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士师记的6:34到7:22就继续讲述了神他呼召基甸成为以色列的士师，以及基甸击败了米甸人的故事。基甸是否是试验神，或者只是求神给他更多的凭证来作为支持呢？不管是哪种说法，尽管基甸顺服神打败仇敌的动机是对的，但是他的方法却不够理想。基甸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请求可能会让神不悦，但是他仍然求神来行两个神迹，并且这个是在他亲眼看到磐石上有奇妙的火之后才求的。要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事实根据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然而基甸已经有充足的证据了，他还是犹豫，迟迟不肯顺服神，还想要求更多的凭证。向神要求额外的凭证，就表示已经不相信神了。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也常常惧怕，想等候更多的证实。如果求眼见的征兆，只为再一次证明我们已相信的是真实的，那么我们又何须这些征兆呢？现在，神引导我们最伟大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，也就是圣经。我们有神完全的默示的话语了。如果你想获得神更清楚的引导，不必求神迹的，只需要查考圣经，这就足够了。 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:16-17，保罗所说的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基甸看到狮的羊毛以后，为什么还要另外的一个神迹呢？也许他认为第一次试验的结果呀，有可能是出于自然现象的，太阳晒干了地面，但是厚厚的羊毛里头是有可能存有水分的。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以此作为抉择的方法，这个是不足取的。这样行的人是限制神，要求神照着我的愿望和方式来去做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而这样试验的结果通常不能够产生明确的效果，不能够使人对自己的抉择更有信心的。你应当借着读经和祷告来得到神的智慧，而不要用羊毛试验来去取代。有时我们的力量被剥夺的所剩无几了，那么是不是完全的坏事呢？我们相信只需靠着自己的力量啊，必定能够成就大事，这种自满就是我们的仇敌了。神为了使基甸的士兵去除这种心态，所以将他们的人数由32000就减少到了300人。以这少数人击败仇敌，那么胜利当然是出于神的了，他们就不能够自夸了。我们像基甸一样必须明白，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战，这个是极其危险的，而只有依靠神，不是依靠自己，才能够有胜利的把握的。基甸面对敌军压倒性的优势，他心中甚为惧怕，神明白他的恐惧，不过神并没有让基甸卸责，就是推卸责任，反而让基甸潜入敌营来去窃听敌人的谈话，使他产生勇气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正面临征战呢？神能够赐给你力量，足以应付一切的情势的。不要因为神帮助你的方式很特别，你就心生惊恐。你必须像基甸一样的听从神，随时踏出第一步。只有开始顺服神之后，你才会有勇气前进的。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，他的后裔有5个家族，都是骑骆驼的劫掠者，他们住在死海和红海中间的旷野中。敌军一名士兵就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他们的帐幕之中，而且把帐幕给撞倒了。大麦只值小麦的一半价钱，用大麦做的饼被看作是下等货。以色列一小队的军队和米甸与亚玛利人的大军比起来也是这样，但是神他会使被人所看不起的以色列人成为难以匹敌的大能大力者。基甸的军队只需要呐喊观看米甸军仓皇溃退，而不需要拔出刀去杀敌的。他们一小分队的军队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是绝对不能够如此大胜的。那么神要向选民来去显示，得胜并不在于人多或者是力大，乃是在于要顺服神。好，上一次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说到士师记的7:16-22，这段经文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属灵功课，那么因时间关系还没有分享完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这段经文有关瓶子的属灵教导。哥林多后书的4:7，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瓶子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徒的身体。罗马书12:1，保罗说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要把荣耀归给人。哥林多前书3:21，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。肉体就是瓦器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就是瓶子里。我们有些瓶子还没有打破，所以就不会发光，而要发的光不是自己的光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光。神的光要借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发出去， 才能够照亮世界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好，我们再看号角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若吹无定的号角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，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清楚，必须明确。在士师记的第七章，神透过基甸神奇地把选民从米甸人的欺压手下就拯救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八章再看后续的发展，以色列民就再得自由，再次地兴盛起来了。米甸王西巴和撒母拿就被杀了，以色列民很久没有像这样的再蒙神的祝福了，他们对基甸是满怀感恩，他们就请求基甸继续的来治理他们。好，士师记的八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好，从经文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选民希望有一位王来去管理他们。一开始神说不要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来治理，但基甸把选民解救出来之后，他们就希望基甸成为他们的王。那么基甸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推荐为王的人，可是基甸他拒绝了。稍后以色列人就再度要求立一位王，其实他们不是求而是坚持。于是神就告诉了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，同时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，说神要为以色列高一位王。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第七节，神他清楚地指出，选民不是厌弃撒母耳，而是厌弃神。神要亲自治理他的百姓，以色列应当是一个神权治国的国家。比如说，神奇妙地使用基甸来治理百姓，但是百姓心中的王是基甸。他们不但要基甸做王，还要他的后裔都做王。那么这表示他们想要和四周的邻国是一样的。那么对此基甸呢，就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回应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我们看基甸他是怎么样回应的。士师记的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，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好，基甸他的确成熟了，当年在酒榨打麦子的这个年轻人，他认清楚了自己的软弱，他知道是神让选民得胜，他自己是办不到的。他也看清了这是神兴起他的目的，所以基甸呢真是了不起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基甸被列为信心的伟人当中，他是最好的士师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说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，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神他兴起基甸，为要成就一个非凡的事工。那么这个就教导我们，神按着神的规则使用神所拣选的人，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就成为神的器皿。但是基甸呢，他还有一个弱点。好，我们看士师记的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妾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 基甸与他取名叫亚比米勒。好，基甸有许多的妻妾和71个儿子，这是他的大污点。那么正如有人批评所罗门一样，说神怎么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呢？基甸他是在打败米甸人之后，他采取了这些妻妾，并且生有这么多的孩子，但是神还是使用他。神不赞同基甸的行为，经上记载说他的行为给以色列国就带来悲剧了。神禁止选民和外邦人去通婚，禁止选民娶妾。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，不是很多个夏娃。神只娶了亚当的一根肋骨。亚伯拉罕娶了名叫夏甲的埃及使女为妾，那么从此家庭矛盾就不断了。好，士师记的第九章就记载了亚比米勒的生平。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，一个悖逆邪恶的人。基甸不该娶妾，这个以色列国就带来祸害了。好，士师记的九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，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，见他的众母舅，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，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。好，亚比米勒这个人他的野心很大，他听说以色列百姓要立基甸为王，他身为基甸的儿子，他就很想做王。于是呢，他就到他母亲的娘家示剑，说服示剑人来去追随他。好，士师记的九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，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，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藏了。好，巴利比利土是指立约的巴利，当时示剑人废弃与神所立的约，反而和巴利去立约，那么从而就深深地陷入到偶像的崇拜中。他们就从庙中取出了70舍克勒银子，当作政治资金，就交给了亚比米勒。好，亚比米勒他又恶又残暴，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了。有解经家就把亚比米勒列为士师，他可能担任过士师。第22节说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。也有解经家就说了，杀死兄弟为要篡位的亚比米勒呢，不可列为士师。他残暴地杀死了基甸的70个儿子，自立为王。这种不健全的政权，就印证了但以理书的4章第17节，经文说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那么即使在今天呢，人们会以神兴起他来形容一位好的领导，那么那些邪恶的领导者呢，神也会许可让他来坐上宝座，因为原则就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祭司，物以类聚。以色列百姓要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就得到他们要的人了。那么放眼今天的世界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。但是神审判亚比米勒，也审判世间的人，因为他们拥立亚比米勒来做王，让他踏上了不归路。很多人不服亚比米勒的领导，于是就发生了内乱了。好，士师记的9章52到57节经文记载，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，挨进楼门，要用火焚烧。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，打破了他的脑骨。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，对他说，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，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。 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，他就死了。以色列人见亚比弥勒死了，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这样，神报应亚比弥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。世间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基甸有亚比弥勒这样的儿子，是他一生最悲惨的结局。神把基甸从卑微的地位兴起，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和士师。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人，竟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，结果让以色列就发生内战，这真是可悲可叹的。那么接下来的士师呢，就是陀拉和雅尔了。你可能没有听过陀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也没有多么大的作为。我们看士师记的10章1到2节，经文记载，亚比米勒以后，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，拯救以色列人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。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，就死了，葬在沙密。陀拉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死了，葬在沙密，没有其他的记录了。虽然他在以色列做了士师23年，从出生到死却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。我们看士师记的10章3到5节，经文记载，在他以后，有基甸人雅尔兴起，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�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。他们有30座城邑，叫做哈沃托雅尔，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。雅尔死了，就葬在家门。对这位士师，经文只记载他有30个儿子，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头小驴驹。这30个儿子一起骑着驴驹上街，这个场面呢，想必是非常壮观的。雅尔的事件就给我3个联想：兴旺却没有目标，富裕却没有影响力，有名却没有能力。在雅尔的时代，驴驹是兴旺的标记，代表他的财富。例如在士师记的5章第10节所提到的骑白驴的、做绣花毯子的、行路的，那么是指上流社会和权贵。驴驹它是财富的象征，也是国王的坐骑。没有人知道当时有没有马。在圣经里头，驴驹代表和平，马是用来打仗的。小驴驹它是昌盛和王室的象征。主耶稣基督他骑着小驴驹就进入耶路撒冷了。撒迦利亚书的9章第9节，经文记载说，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撒迦利亚不是说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而显出谦卑，而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王室的坐骑仍然心存谦卑。如果耶稣不是王，却骑着驴驹进入圣城，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，那就是放肆。雅尔他必定是一个有名望的富人，他买得起30头驴驹，每个孩子都有，他一定也有一个可以容纳30辆车的车库，这是慈父的记号，他一定很慷慨的。但是我想他把孩子给宠坏了，他对孩子有求必应，他们生活豪奢，口里边含着金汤匙。驴驹有不同的品种，那么雅尔所买的一定是最好的。但是这些驴驹有为神带来荣耀吗？有让雅尔成为好的士师吗？为百姓带来祝福吗？30个儿子里头有人成为宣教士了吗？没有，他们都住在基列。有驴驹，这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但是一个士师在儿子和驴驹身上所花的大钱也不是一件好事的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，也是要展现他是君王的身份，因此百姓会欢呼何塞纳。 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门时，撒旦被激怒了，宗教的领袖大表抗议。但是雅尔的驴驹没有使百姓欢呼和赞呐。当这些驴驹吠叫时，撒旦一定在暗笑，人们呢也在看笑话。雅尔他是空有财富没有目标的例子。那么在挪亚时代也是同样的情景。路加福音的17章27节，经文说，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那么所罗门王也是一样。列王记上的10章22节，经文记载，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3年1次，装载金银、象牙、猿猴、孔雀回来。所罗门王他差遣船只带回猿猴、孔雀，带回孔雀是为了观赏孔雀的美丽，带回猿猴是为了娱乐自己。你看，今天我们有财富，但却没有目标。那么请问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意义？有没有目的呢？你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吗？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剧中，他曾经这样写道，他说，这个世界在我眼里了无新意，平淡无趣，毫无益处。我们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，需要意义，也需要目标。那么到今天，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活出以耶稣基督为目标的生命。雅尔这个士师，他实在是不怎么样，对不对呢？雅尔代表没有能力的时代，他人属于上流社会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功绩，没有作为。他有30头驴驹，但却没有属灵的能力的。那么今天教会呢，也同样失去了能力。我们在雅尔身上就看到一个灵命衰败的景象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展示经过粉饰的道德面具，而是在直面人性的幽暗与软弱后，依然确信能被赐生命的主无条件的接纳。基督信仰从不回避人生的破碎，反而在一切看似搞砸的绝境里，让我们经历那位真实的神亲自介入，亲历他奇妙的挽回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